我想消失几日啊，可能会有人陪我噶。如果你难受，我可以唔去噶。放心啦，唔系你谂嗰个嚟噶。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 FM 490828春分电台，我是主播莫林。读高中的时候，我的朋友杨婷因为长相甜美，总会受到男生的求爱。那是90年代末的县城，男孩子们的求爱方式通常就是写情书，下晚自习送女孩回家，猥琐胆小一点的会选择违心。我的朋友杨婷，她就被几个不那么讨喜的男生违心过。她的妈妈每天晚上都会在学校门口接她回家，偶尔几次我还看到过几个小男生被他妈妈拦住骂得狗血淋头。我作为一个平凡的少女，基本上没有发生过类似被违心事件，就算是有，我那和我一样神经大条的妈妈也大概只会哈哈笑两声，说想不到我闺女这么丑也会有人惦记，类似这样的话。所以我那一年很是羡慕我的朋友杨婷，一方面羡慕她有被违心的魅力，一方面羡慕有一个很紧张他的妈妈。杨婷的成绩很好，是文艺标兵，英语课代表，也是老师们的心头号。她声音温柔，笑容甜美，基本就是女高中生的典范。少女的天真在她的眼睛里就是火，烧得眼波闪耀，而爱情似乎只是沐浴过她的金色阳光，她从未拘一把收在手里。直到认识了袁同学，袁同学在学校足球队踢球，每个周五下午都能看到他一边飞舞着球衣，一边满操场飞奔。对，学校里有每周他都能进球的传说，记不清多少次了。杨婷会拉着我一起看一会儿，我完全不懂踢球这件事，看也是白看，并且球队里也没有我心仪的男生，所以大多数时间我都百无聊赖，只是一场青春爱情事件的旁观者。可后来我变成了这场事件的关键词。杨婷写给袁同学的情书是我帮送的，那是在早上课间操结束后，我敲开高三某班的门，喊一声袁鹏程在吗？前班有一个皮肤黝黑的男生抿嘴滑舌地问，妹子你是袁鹏程什么人啊？我白了那男生一眼，又重复喊了一声，然后就看见那个杨婷心目中最帅的人从书堆后面抬起头，揉揉他刚被睡眠挤过的惺忪的眼睛，说在。我把情书递给他，扭身就走，但他喊住了我，快步追上来把情书又还给我，说我不要。我说你怎么能不要呢？你不要我怎么办？他笑了，我怎么知道你怎么办？哎呀，我大概明白了点什么，你别误会，这不是我给你的，我只是送件人，那个给你写情书的女孩比我漂亮多了。哦，这样啊。拿情书的手又收了回去。多年以后，我和袁同学坐在阳光下聊天，说起这件事，竟然发现我们的记忆是有些偏差的。在他的印象中，送情书的我是个害羞的，看起来含情脉脉的少女，根本没有我记忆中那么大大咧咧。害羞是表象，内在纯爷们。送情书事件的一个周末，杨婷来我家一起写作业，他告诉我袁同学回复他了，他们约在周日下午学校的足球场见面，他会教他踢球。是吗？我比他还兴奋。我可以去吗？没心没肺是病得治。我几乎没意识到我是多么大的一只电灯泡，只想继续观察这一段也许是爱情的东西的生长发育。这个杨婷犹豫了下，说也行，不过我妈妈也去，你不是有点怕我妈妈吗？像是被什么在我脑门上敲了一棒，什么逻辑？妈妈去陪同约会？我想象着严肃的眉宇间带着个穿字的杨婷妈妈站在一边看女儿被一个男生牵着手要踢球的画面，啊，太有违和感了。 并且我深深地对杨婷的青春爱情事件惋惜。这个爱情的种子已经转基因了，生出的果子应该不会太有机。杨婷的妈妈是一名中专院校的化学老师，偶尔我去她家的时候，她会当着我的面骂杨婷，是那种很严厉的骂。杨婷不想喝番茄汤，小心翼翼地问她：“妈妈，我喝不下去了，喝掉。”杨婷妈妈头也没抬。然后我就看见这位男生心目中的女神，灰溜溜地低着头，强忍着反胃，呲溜呲溜地喝汤，不敢吭一声。但这并不影响他对妈妈的依赖，并且他觉得妈妈说的一切都是对的。他与袁同学第一次约会后，杨婷妈妈就把袁同学请回了家，在书房聊了2个小时，具体说的什么杨婷不知道，但之后他再也没有获得过袁同学与他约会的邀请。半年后，袁同学考取了南京某军事学院，和杨婷偶尔写信联系。这里插播一下袁同学的同班有黑的男生小黑同学的事儿。这货在我送情书事件之后就开始给我写情书，字又漂亮，词藻又美，连维纳斯这样的比拟手段都用到了，很容易让人看到飘飘然。情书我都看了，偶尔还会在女孩子群里炫耀一下，但仅此而已。小黑同学考了当时很热门的计算机专业，大学里就和人开了公司，虽然赔的大学学费都没了着落，但丰富的工作经验让他还没毕业就被国内最大的 IT 公司签走了，现在年薪已经7位数。但是经常加班熬夜的他，最近一直在打听治疗不孕不育的医院。言归正传，袁同学大学走后，我和杨婷我们也进入了高三。那一年用我妹妹的话说，我简直精分了。她睡觉前我在书桌前坐着，她半夜醒来我还在书桌前坐着，等她早上起床我依然在书桌前坐着，但我基本没有在学习，我也在睡，但似乎那种睡很容易造成努力的假象。杨婷的妈妈帮她请了学校最好的数学老师补习，每天早上送晚上接，似乎已经做好了一起作战的准备。而杨婷在一次不那么如意的期中考后开始头痛，有一次在课堂上莫名其妙的呕吐，送她回家的路上她对我说压力很大。我还记得我拍拍他的肩，用我妈安慰我的方式对他说，没什么大不了的，平常心，最多就是考不上了，有什么的。我确实是以这样一种心态参加高考的，当然成绩大不了虚晃，我只考上了武汉的一所2本院校。即便如此，我妈也到处跟人宣扬我超常发挥了。嗨，我似乎在我妈眼里一直就是个菜，但杨婷却出乎所有人的预料，考得没那么理想，只能读本省的一所医科学校。听说成绩下来的那天，杨婷妈妈哭了一大场，而杨婷倒头就睡20小时。生命似乎就是这样捉弄人，越是在意的越是失意，越是想得到的越是难得。大学后真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啊！我玩得忘乎所以，并且尽情地显露吃货本色。一个学期过去就长了10斤。我与杨婷联系并不太多，我偶尔给她打电话的时候总觉得她很忙，作业太多了，她总是这样说。后来又解释说，她妈妈希望她能考研，就算保不上研也必须要考研，所以功课非常重要，最好每年都能得奖学金。不是他妈妈想要那点钱，而是这是很关键的人生履历。当然他妈妈也不允许他在没经过允许和监督的情况下谈恋爱，女孩子恋爱太危险，最好考上研究生之后再说。每次跟杨婷打电话我都很惭愧，我一边惭愧自己过着猪一样的生活，我的人生履历一片灰暗， 一边继续逃课、吃喝、追男生，乐此不疲。但后来寒假里见面，杨婷偷偷告诉我，其实她和袁同学偶尔会发 email， 还很喜欢他吗？我问，嗯，喜欢。但他说他只把我当妹妹。杨婷低头吃甜筒，他有女朋友了。他似乎瘦了一些，更加有古典美人的感觉了。那我小心翼翼地问他，有几个男生想约你，你能出得来吗？以为大学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追女生，形象脱了缰的野马一样的男生曲线救国，希望能通过我约到杨婷。那你给我妈打电话说我们一起吃饭。杨婷也小心翼翼，于是我打了电话，杨婷妈妈问了在哪吃、吃什么、几点回去之类的问题，还说婷婷爱吃甜食，但你们别点，吃甜的不好。我唯唯诺诺地挂断了电话，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几个男生对一起见面都很不满，全都埋怨我不会安排，但杨婷像个小公主那样，似乎并不知道自己正在被虎视眈眈。他大口吃东西，大声地笑，并说自己好久没有这么快乐了。记忆中那是杨婷正常情况下笑得最开心的一次了。大二的时候，杨婷告诉我她和宿舍的女生不合，那几个女孩都不怎么理她。杨婷妈妈跑了一趟学校，帮她换了宿舍，基本上每晚她都像高中时那样去上自习，但却不怎么都看得进书了。她每天都很早离开，很晚回去，这样和宿舍里的女孩冲突小一些。她在电话里说，她们都好坏，如果她们都像你一样好就好了。在我看来，杨婷就是一个被保护得很好的小女孩。她在和我在一起时性格不坏，更不会极声厉色地讲话。她被孤立令我也感到奇怪，但我们离得太远，我只能在电话里听她发几声牢骚，然后安慰她几句，仅此而已。大三那年，我忽然接到杨婷妈妈打给我的电话，他问杨婷是不是来找我了。杨婷已经从学校消失了三天，现在想想一切都是预兆。从杨婷刚开始头痛，到她不断受到来自母亲和自己给的压力，还有她没能力处理好和同学的关系、考研这件事等等，几乎无从判断道理哪里开始断层，哪件事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总之我知道我的朋友杨婷这个曾经人人喜欢的女孩她出了问题。我开始动员我的所有同学找小黑，当然还包括那个一直在磨我的小黑同学。她给袁同学打了电话，得知她去了她那里。我很难想象她是怎么找过去的，十多个小时的火车旅程，等天亮然后转公交车，步行问路，在戒备森严的军校门口站了几个小时，终于等到下课的袁同学。还好袁同学长袖善舞，和辅导员关系不错，于是把他安排在了一个学校没人用的单身宿舍里。我联系到袁同学的时候，他告诉我杨婷有点和以前不一样了，不知道他是不是太饿了，一个人吃了三碗面，并且他在哪儿都能睡着。他说话感觉很幼稚，问他家电话他也不太记得了。还有他没办法请假，问我能不能把杨婷接走。我立刻联系了杨婷的妈妈，第二天他便从南京接走了杨婷。后来我打电话给杨婷妈妈，她说没什么事儿，孩子任性什么的。可是一周后，我再接到杨婷妈妈的电话，听到一个母亲心碎的声音，我记得特别清楚。她当时在电话里哭着说，婷婷说她怀孕了。我联系了袁同学，然后几乎可以看到她在电话线的那一头暴跳。她诅咒发誓，我要是碰过她一下，我立刻就死。袁同学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还说单身宿舍楼他只安排他入住的时候上去过一次，连屋都没进，学校里有监控，分分钟都可以调出来看。我和杨婷在网上聊天， 我问他为什么说自己怀孕了，他说这是母体对孩子的感知，但是你和袁鹏程并没有发生过什么啊，一定要发生过什么才会怀孕吗？当然，那反正我怀孕了。我的手开始抖，然后在计算机房旁若无人地哭起来。在长达两个月的就医诊断和测试后，杨婷被判断为大脑器质性病变，附带症状是歇斯底里妄想症和精神分裂症。杨婷妈妈为她办理了休学，接她回了老家。从那之后，我和杨婷几乎每天聊天，几乎每天她都会在网上跟我打招呼，姐姐我想你了。几乎每天她都会问我有什么好看的电影吗，于是我便会找一部电影给她看，但她会说哎呀，我也不知道我有没有时间看，我还得看书学习呢。这样的对话每天重复一次，能好好的看一次电影是杨婷的愿望，而看书学习是她的魔咒，是压在心底的石头，是每天一早醒来劈头盖脸追上来的吃喝拉撒一样重要的事。所以她永远没办法好好的看一次电影，也没办法心无旁骛的好好看书了。我和杨婷妈妈偶尔会打电话，杨婷每天要吃五种药，药物让她食欲很好，睡眠也很好。每天除了和我聊天吃饭，还有刚坐在书桌前的那几分钟她是醒着的，大部分时间她都在睡觉。她也没再提过袁同学和怀孕这件事，她几乎忘记了她和她曾经的坚持。假期到来，我才又见到杨婷，我们在满街坐着，她的脸非常甜蜜，她的眼睛依然是少女般的天真，周身沐浴在一片金色阳光里。她吃完了自己的套餐，又开始吃我的。我问她还要吗，她非常乖巧地点点头。我又为她点了双份的薯条、派和鸡翅，药物激素让她胖了40斤，她没办法控制自己想要尝拿吃的塞进嘴里的欲望。除了见我，他没有再见别的任何朋友。有一个心仪他很多年的男生想要继续通过我约会女神，我说杨婷她有男朋友了，她现在过得非常甜蜜，你不要打扰她了，我想保护她，我希望她在喜欢她的男生心中依然是旧时的样子，声音温柔，笑容甜美迷人，心智单纯。我希望他只是让爱他的人心碎了一点，而不是被不太相干的人指点评论。但还好药物还是有用的。一年后杨婷重新回到了学校，虽然成绩不好，没拿奖学金，也没有被保送，他还是完成了学业。杨婷妈妈为他办理了休学，在他学校附近租了房子照顾他。记得杨婷高中时曾经跟我发过牢骚，他因为很怕他妈妈不高兴，所以从来不敢跟他提什么需要，可生病后似乎才开始有了童年。于是他每周都坐火车去市里的动物园，每个月都要去坐过山车，因为喜欢婚纱独自拍了很多套婚纱照，喜欢海去了海南3次，把卧室布置成了沙滩，并且开始看一直喜欢却不敢看的动漫。偶尔我回去他家里，看到杨婷妈妈小心翼翼地伺候着这个成年后的小孩，他再也没有严厉地对待他过，他非常温柔。他会问婷婷，你今天看哆啦 A 梦的第几集？杨婷像个孩子一样睡着后，我和杨婷妈妈聊天。她老了，眉宇间的川字似乎更深了，但因为都是笑着和杨婷讲话，笑纹也深了些。她不再奢求杨婷能有多优秀，有一个多么璀璨的未来，一个多么炫目的人生，她只希望她的孩子能不再犯病，正康长健康。他也不在乎他是不是胖，是不是孩子气，是不是不工作只花钱，他希望拥有正常的快乐，他不会再给他任何压力。杨婷生病后，包括杨爸爸在内的几乎所有亲戚 都觉得是他给杨婷的压力逼得杨婷犯了病，他也常常自责为什么把自己希望的强加给孩子。温柔对一个母亲来说太重要，遗憾的是他是最近才学会了温柔。那天回家，我抱住我那胖胖的妈蹭她的脸，她毫不犹豫地一巴掌拍在我屁股上，像狗一样滚。大学毕业后，杨婷一直在家里休息康复，我因为离家工作，我们见面很少，也不能像之前那样每天聊天。后来杨婷又犯过一次病，杨婷妈妈带她来北京看专家，在一个露天的茶座，我和杨妈妈聊了聊杨婷的病情，她在旁边的花坛沿着走过来走过去。那年袁同学也在北京，他是知道杨婷生病的为数不多的人之一。中午他从怀柔军区过来请我们吃饭，杨婷一直呆呆地看着他傻笑，问他，哥你又帅了，你还把我当妹妹吗？当然了，袁同学说，我会一直把你当妹妹的。杨婷低头，脸上泛起害羞的红晕。杨婷在北京住了大概十天的院，我几乎每天都会去看她，袁同学也会在周末赶过去，只是总会被电话打扰，工作上的事情，人情世故等等，每一件都是不容忽视的小事。琐碎的日常会磨灭一个人的纯真，而生病对于杨婷来说也不算是坏事，她躲进病的躯壳里，享受着她人生的一日又一日。别人看她生活枯燥无聊，但于她来说也许是迟到的没心肺的狂欢。在一个回不了怀柔的深夜，我邀请袁同学住进了我的单身公寓里，他睡沙发我睡床的夜晚，睡眠却没有如约而至。我们聊着高中时的事情，记忆里渐远的建筑，曾经每日相似的日常。袁同学对我的所有了解都来自于小黑发的牢骚中。小黑已经和一个北海的女孩订婚了，非常甜蜜。然后我们聊起杨婷，嗟叹生命的无常，于是决定抓紧时间做点喜欢的事情。后来我跟袁同学在一起了。跟杨婷解释这件事费了我不少的脑细胞，但我支支吾吾说了半天之后，他只是点了点头。而小黑在接到袁同学告知的电话时说了一句，卧槽，那怎么办？那么多年袁同学没有对杨婷来电，我也没有对小黑来电，但与袁同学一起在医院里待过的几天，我们竟然每天发短信到天亮，然后在黎明中说晚安。爱情的追逐没有先来后到， Soulmate 可遇不可求，我们不想错过彼此，徒留惋惜。三年后我们结了婚，那时杨婷已经恢复了些，也瘦了下来，但有些后遗症，她始终不能变得合乎她的年龄那样的精明和世故，但她也接收不到笑颜下的恶意。她像是一个聪慧的有钝感力的恋人，对这个世界的好与坏都保持着距离。她坚持独自来参加我的婚礼，她入座后五分钟，我在角落里发现了杨婷妈妈。她说杨婷最近被她惯得有些任性了，非要一个人来，他担心又怕他不高兴，于是跟在他后面尾行他过来的。数年前那个被男生尾行的少女，当下这个被母亲尾行的大小孩，这样想来，这个世界其实并没有那么多不幸。祸兮福所倚，在生活的万花筒里，不幸的事情也会折射出一些幸福的光来。当年一直对他念念不忘的那个男生，隔着几个人的座位，把他爱吃的菜一次次的转到他的面前。虽然他们也许不会发生什么爱情事件，但他惊叹过他的随意与总会被温柔相待。有第三者的唱言，真相未曾弄清，心一再地提醒，当我未这种关系，公开对你的沉迷。
不去问你，共谁人热吻，只专心我可放低，还担心你明日的安危，担心你浅出刻欢愉之际，可将界线逐渐拆毁，可将我两完全拆。
你冷静，你唔发脾气，但爱情唔系需要一个圣人噶，你憎我，我都要知道噶。当日你做错，你就话我大吵大闹，而家你唔出声，连问都唔问，咁样叫做维持和平啊？其实你想点啊？
搞清楚这种关系，即刻我绝口不提，不会像你未曾原谅我，这一生也不放低。曾经讲过的誓死一切，今天你缠着他欢愉之际，怎么你要叛逆到底？怎么你要热情到底？报复一世，是我只有一次未拿捏好，然后犯错跌入谁的拥抱里，最后我终于挣脱，最后你没有放低。
你可以话我残忍，但我冇讲大话。